好，那我们就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一起在这里敬拜，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救恩拯救的人，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是靠着他来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哦，主啊，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也求主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能够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对这个救恩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也求主将这一份的真理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够得着我们生命的泉源，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不但是能够通过福音得拯救，我们也通过福音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主，今天也把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有很好的学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的凳子好像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巨大。
要不我能体会在大堂那个大家拼命的坐得很远的感受哈，好像有个距离感。OK， 哎呀，我们上一个礼拜呢，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你其实发现第二章呢，尤其是在第二章的下一半部分呢，你就会发现好像有一点点晦涩难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这个下半部分呢，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缘故，还是保罗本身这个就是说他这块写的就有一些难懂，可能我想两个因素都有吧。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的这个比如11节到21节，就是好像觉得尤其的不容易明白。刚才那个王卫姐妹就是跟我讲，她说她喜欢读英文了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英文的它的这个翻译好像要比中文容易懂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是能够读英文的话呢，从英文上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多读。所以我们在群里讲到如果你能够背诵这个背下来的话，确实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背的过程之中，你一边在背，你一边在梳理它的这个前因后果，就是把它的逻辑给弄明白。然后这个过程之中，其实真的是能够帮助你对这个圣经有很多的理解，就能增加你对圣经的理解。如果我们背完以后，然后我们再来这里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你可能感受是会很不一样。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感受哈，有很多的收获。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一直也在做这件事情，他们也在读圣经、背圣经所以就是说，是我知道有些人在我们这个群里呢，就是说是 pose 了这个背圣经的这个声音哈。有些就没有，他自己在做。其实无论你如何怎么做，其实都是没有关系的哈。我知道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觉得是有一些害怕呀，就觉得这个哎呀，这个太难了。所以我就想，今天呢，我就想请这个一位姐妹，这个能帮我们来把这个第二章，就是来背一下哈。我们请小霞姐妹。小霞姐妹来帮我们背一下，其实也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听她背的话呢，我们也就可以大家就是说也是在听一下上一课我们学了什么，然后这一课我们今天要读什么啊。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任务哈， 啊，那就请小霞姐妹帮我们背一下第二章好不好？
好。嗯嗯。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带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向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道能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嗯，神不以外貌取人。嗯，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嘱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
谢谢。又知道。
又知道。又知道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嗯，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只是愿意我们要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得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比先，他和犹太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他们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行事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我们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称义，不因行
律法称
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是的。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犯罪的，难道？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我是犯罪的人了。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难死了。
谢谢小霞姊妹哈，你看背经很容易的嘛。我来背一遍，没有了。这个其实真是这样哈，所以我要问小霞姐妹几个问题啊，你花了多少时间就是把这一张背下来？
是这样，就是我跟随一个新冠的背经群，我以前有背过整本的加拉太书，但是事实证明就是背了很久仍然会忘。然后这一次，所以也我一看说今天教主日学教加拉太书，所以我就赶紧要来上这个课，而且因为在这个背诵的过程中，就是有很多东西我是自己想不明白的，就像我在群里发给那个国台，我说为什么说他要背地理，但上一节课我虽然去讲学没有听到，但我听你的那个讲解之后我就很明白了。但那个然后这一次因为是借着这个主日学的机会，你叫我们每一天背两节，所以就给我个机会是复习所以不用夸口，真的是花很多时间才能背下来的然后就像是今天在读的那个就是那个保罗对当众指责彼得的这个话，我也听不明白，我读来读去还是不明白，所以很期待今天你的讲解。
好的呀，是，我想小霞姊妹还有别的弟兄姐妹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哈，是说你只要花时间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也是对自己很有帮助的。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哈。今天我们是要讲这个第四课呢，就是加拉太书的2章11到21节。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一课的话呢，不是说第一课，就是说我们说第一章其实使徒保罗他主要讲的是福音的来源。他说我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人教的，是主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第二章呢，其实开始他就要讲到福音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第二章的1到10节呢，其实他是讲了一个历史的故事，历史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呢，一个呢能表明他使徒的身份，另外一个呢也是来表明他所传的福音跟耶路撒冷这些个比他在他之前做使徒的他们所传的福音其实是一样的，是一个福音。所以在这个2章1到10节，他用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和使徒们，就是刚才我们读到这个1到10节的时候，耶路撒冷被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他们就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也认可了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然后他们也承认使徒保罗有使徒的权柄。所以这个是讲到的，就是说是一个福音的和谐，或者说只有一个福音，虽然有好像是有两个事工，他们的事工是保罗的事工是给外邦人，然后彼得他们那些个使徒在初期的时候主要是为这个犹太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划分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划分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福音是只有一个的，所以这是福音的和谐性。然后在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其实是讲到的他用了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历史是事件哈，他就讲到福音的冲突。所以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圣经都读到使徒保罗他记载这个冲突，他在这个冲突中然后他提出了因信称义的教义，他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用这样一个事件来表明福音是比使徒的地位都高的，因为福音是从神直接来的，所以在福音面前没有人，就是你这个人的名望或者名声他的地位有多高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他在刚开始也想到，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与我何干，那些有名望的人也没有加增我的任何福音的内容。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一点，福音的真理大过这个人的这个地位、权柄、权势。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冲突过程中他提出了 因信称义的教义。那我们就具体来看这个，就是说是经文的内容哈。因为我们读一段经文，对不起啊，我们读一段经文呢，我们主要就是说，首先我们希望能够明白他讲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就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到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呢，在二章十一节，他就讲到，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他对整个的这个安提阿冲突的一个一个总结或者 summarize。 所以第一句就是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他有两个时间点。他一个时间点呢，就是过了十四年，然后呢到了十一节的时候呢，他又提到后来，所以这分明就给我们一个时间段。现在好了，好，就是这里很明显给我们一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大概的了解这个事件的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的发生什么。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或者说是加拉太书中呢，我们想我想呢，就是说是给这些个事件的前后顺序列出来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时间的安排。因为在具体因为加拉太书也好，是使徒行传也好，有些地方它并没有很清楚的讲哪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是按照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呢就大概总结了一下，比如说像一些个解经书里面，它认为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是说，因为我们不确定，这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大概这个时间顺序是怎么样子。所以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使徒保罗，就是一般的解经家认为他是在公元后的33年，其实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他是信主的，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之后信主的。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1章18节以后，他讲到过了3年，然后这其实就是信主之后3年，然后他就见彼得和雅各。所以这个大概是在应该是在主后的36年。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他第二次上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加拉太书的2章，前面讲到过了14年，他又上，他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就是你把那个33加14的话，大概在47年左右，主后47年。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是他送这个赈灾款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如果我们说要把这个彼得到安提阿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其实那你就可以给他放在什么呢？放在这个同一年，就等于是保罗与巴拉巴送了赈灾款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然后这时候呢，其实安提阿教会发展的非常的快，所以这些个使徒他们也要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比如说是跟他们有很多的交往。你知道巴拿巴其实他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派过去的，然后他就在那里做了牧师，我们上次也讲到。然后他又找到保罗，然后保罗也一起带过去，在那里做了1年的教导，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是在大概主后47年。因为在主后47到48年的时候呢，其实应该就是使徒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保罗宣教的时间大概是比较准确的。然后在这个等于是使徒保罗宣教之后， 他在加拉太教会，在加拉太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所以等于是保罗一回来，这些个犹太教分子呢就立即去到那些个教会，告诉他们，你们不信耶稣不完全够，你们所以你要还要加上割礼。所以这个几乎就发生在使徒保罗就是刚刚结束他的宣教旅程，然后在49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使徒行传的15章，然后就是耶路撒冷大会。所以就是说是这一个时间的安排呢，就把所有的这一些个冲突其实都放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然后认为耶路撒冷大会之后这个事情，就是外邦的信徒要不要受割礼的事情就彻底解决了。所以是我只是说这只是有人把这个就是根据这样的时间顺序把它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就是说用觉得这样的比较合理哈。那么使徒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应该也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耶路撒冷大会的事情，所以有人认为应该是在这个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耶路撒冷大会还没有召开。如果要是召开了的话，可能他会更容易一点，就是说哎，我们已经有一个决议，相当于是前面的这些个使徒保罗约翰他们也都同意了，就是说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受隔离，所以就是认为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之前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可能是有越发展越厉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读到的彼得到了安提阿，然后这个冲突，这个、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读到的这个冲突哈。那么这里我们就读到这个冲突，就是说是这个冲突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教会，本来他开始跟大家就是说，安提阿教会我们知道主要是这个外邦人很多的教会，就是外邦人可能已经 dominate 然后这时候彼得来到这里，他本来是跟大家处得好好的，大家都一起吃饭，然后因为有一批从耶路撒冷教会这里来的人，或者说这里讲到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然后他说他就怕奉割礼的人，然后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而且他的这个举动不但是让其余的犹太人跟着他学，所以他这里讲，他说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张讲。这个是保罗说这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这不可思议，怎么巴拿巴也会跟着彼得，如果说彼得软弱的话，怎么巴拿巴也跟着一起呢？就等于是好像全军覆没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这里就是保罗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到，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哈。那我们在看这个故事之前，或者在看这个事件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安提阿教会。因为安提阿教会呢，就是说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哈，安提阿教会其实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之后的第一个叫外邦人的教会，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但是它开始也是由这个犹太人是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然后他们信主。这一个历史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1章里面。如果你可以看那里，就讲到就是说有古尼奈人和居比路人向希利尼人或者说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而且有很多人信了，他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哈。过去教会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现在第一次真正形成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合的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其实是整个新约第一次真正的实践了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第一间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因为 主耶稣基督因着他在十字架的工作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像是以弗所书我们读到的。所以最后这个人是外邦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这中间已经没有区别了，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这一个真理要让这个整个的教会接受，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犹太文化的传统和这个福音的真理，最终他们之间经过冲突，怎么最后能够产生出大家就在这个过程之中，最后其实也是对于这些原来的犹太人，对他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他会失败，但是最终他们都回到了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所以是这样的情况哈。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也还记得哈，使徒行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可能你觉得这一句话也许有点好像不是特别惹人注意，但是你看见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一批人最后会称为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属于基督的门徒，或者说是如果用另外一个意思，人家说小基督，小基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批门徒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们可能言必称基督，或者基督好像就挂在他们口上一样。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就是说保罗巴拉巴的教导之中，基督在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生命里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人家才会说，哦，那帮人就是成天口里讲基督的那样的人。所以你就发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牧会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样一个福音的基础，以至于别人认识他们的时候就只看见那位基督，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所以我就说，哎，你从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能够看见使徒保罗他对这个就是福音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冲突在这里发生也就不足奇怪了，因为在好像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时候，在这个方面他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要从他们的犹太文化中走出来，然后真正的融入到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那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好，如果没有的话哈，我们就来看再看这个冲突的背景哈。这个冲突的背景就是说还是与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有关系，但是这一次呢没和割礼的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前面一直讲到我前面一直提到这个叫做律法主义哈。律法主义就是说是你可以用一个 term 去用一个名词去define 它，就是说他们是以律法为主的，但其实它的表现会有各种各样的。那比如说在前面是一个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然后这里就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要不要一起吃饭的问题，就是它就换了一种形式哈。那在这个就是说是保罗与外邦信徒要不要一起吃饭，它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其实哈，就是按照犹太律法中，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礼仪。那么洁净与不洁净的礼仪中一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食物，所以他们有些个规定，哪些个食物是可以吃，哪些个食物是不可以吃。这个是在利未记中有很清楚的了解。那有一些个就是说这些个条例呢，其实可能与当时的健康卫生有关系，但是大多数的其实就是它的目的，其实神给他们这个礼仪律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是让他们是一个分离的。 就是让你看见以色列是一个很特别的属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不吃某些东西不一定有什么道理，那就是不吃，就是为了让他们跟这个外邦人有一个这样的分离，他们是不一样的民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初读这个《使徒行传》基督第十章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直到在行给保罗在房顶上的异象已经向他表明，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其实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食物洁净与不洁净的礼仪其实已经没有果效了。神给彼得的这个意象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在一张这个好像一张这个布里面，然后神说宰了吃，然后彼得就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然后神就说我所洁净的，神所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所以是已经是洁净的。所以其实要给他明白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已经没有区别，所以这时候他们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得救，所以就没有所谓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别。那么彼得这时候呢，他与他们这个外邦信徒一起吃饭，其实在那一个时代哈，信徒一起吃饭是他们的爱宴，就跟我们的爱宴一样。而且就是神学家也相信，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圣餐就是在这时候举行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关于圣餐的这个描述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吃饭的问题哈。然后这里也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不和某一个弟兄吃饭的话，那么是因为他有罪的问题。就像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就提到，他说那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是拜偶像的，等等等等，他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当彼得停止跟这个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其实他所表明的是你是一个罪人，所以我现在不把你当作是得到救恩的人。或者说他这时候他所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是光相信基督是不够的，所以你还要加上别的东西。那么这时候那么可能就是你可以说还要加上这个吃洁净的食物，这样才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这里呢，其实还是有一批这个，还是有一个词我们要弄清楚一下哈，就是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因为你读到这里的话，你可能会产生一个印象哈，既然这批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那是不是雅各是跟他们一样的相信？人光靠这个信基督不够，还是要守割礼也好，或者说是要守这个洁净的礼仪。那其实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讲哈，从雅各这里来的这批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批人，是不是雅各派他们出来的。其实圣经学者其实大多都是共识，他是认为这一批人呢，其实是从由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然后他们其实可能并不是雅各，真的是他们跟雅各在这个神学上一样的，但他们可能打着雅各的名号，因为雅各是那时候在这个就前面我们也读到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就是这三个人是那时候很重要的领袖，所以可能他们是打着雅各的旗号然后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所以这时候彼得会他说会怕奉割礼的人，就是他对他们有一些惧怕。为什么有些惧怕呢？所以这也没有解释。当然上次我在那个微信里我发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 想想为什么这个彼得或者巴拿巴都会去装甲，如果我们好像就是说给他们贴一个标签，说彼得和巴拿巴或者整个的这个犹太人都很虚伪的话，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标签贴了标签以后，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觉得他们很幼稚似的。其实可能我们不一定了解他们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可能有更复杂一点的背景，只不过圣经没有讲而已。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啊，你比如说我就想举个例子讲，有些时候就是说教会的问题里面，有些时候你可能是教义的问题，有些时候可能是牧养的问题。那教义跟牧养有些时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张力，就是说是如果你说这个教义正确的教义是怎么样，这是 clear cut， 但是你为了要牧养教会，或者说是如果比如说我就举一种场景哈，如果那时候很多的犹太教徒都是经历这样的挣扎之中，他们觉得哎，如果人要是不按照犹太人的生活习惯来学习的话，那么这些个外邦的信徒就不能称为是得救的。如果很多人都这样认识的话呢，那这时候你可能作为教会的牧者，你会得到压，你会受到压力。那么这时候可能比如说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他们可能是为了要维护教会的合一，或者是不让教会分裂，可能他们讲 OK， 那我们就让一步吧，这可能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也许他会这么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吃饭，这没那么重要，然后我们就让一步啊，我们就不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只是这样说，这是个假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他们可能就会这么做，但是保罗不这么看。保罗在这里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彼得和巴拿巴这些个犹太的信徒他们有什么样的原因，但是保罗所看见的是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他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了下面这些话。就是说是保罗把这个看作一个就是说以福音真理非常有关的非常重要的场合，因为彼得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要让人对这个救恩的真理有一个扭曲的认识，因为他认为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他会让人觉得这个外邦人的信徒是一个二等的信徒，就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这个生活习俗来吃洁净的这个食物，不洁净的食物，区分这个食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那就跟这个福音的真理有严重的冲突。如果要是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我在第一课就提出过，那最后这个基督教会其实最后会沦为一个犹太教会，就是跟犹太教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再加一个基督而已。那么这个其实是对福音真理的一个扭曲。然后保罗他在这个十四节里面呢，他其实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我说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绕，其实很直接的。他的逻辑就是他这里的逻辑就是他说这个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他就是说彼得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已经和外邦人一样，你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洁净不洁净食物的习惯来生活，因为你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嘛，你只要吃饭吃了他们的饭，那他们的饭就没有按照这个洁净不洁净的礼仪以准备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个说法叫 kosher food， 是现在犹太人所以他们要专门的有一个 kosher food， 这个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去吃，这个是按照犹太的洁净礼仪所准备出来的。那你已经吃了不是 kosher food 的，这个你可能已经吃了猪肉了，那你 你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来这个就是说是条例来行事，你按照的是外邦人的这个生活来行事，那你现在怎么就勉强外邦人又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来条例来生活呢？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做了，但现在你反倒强迫这个外邦人来按照犹太人的方式来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是彼得所说的这样一段话哈，是保罗说的这样的一段话哈。然后其实后面从15节到21节，就是对前面14节这里讲，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然后15节一直到21节，就是可以说是对保罗的这一个结论的一个解释，为什么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就提到了后面，他就开始提出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在因信称义的教义里面，就是说这里面有几点哈，有几点，因为这里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什么是信耶稣基督。因为这里你看见他提了好几次，我们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是因信基督耶稣，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然后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这好像是有点绕哈，绕来绕去的。然后那我们讲就是说什么是信基督。那么其实这个信基督呢，如果你是在名词的时候哈，它用的是 the faith of Christ， 就是说你有这个基督之信，可以讲是翻译成。然后在动词的时候，它就是 believe in Christ， 就是说信入基督，好像是如果你直译的话哈， believe in Christ 或者 faith of Christ， 这个是信基督，信耶稣基督。那么信呢，其实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因信称义之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在信之外，圣经告诉我们在信之外没有义人，然后我们也是通过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神称义。那么这个称义其实是一个法律的术语，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法庭上，比如说你被宣告为有罪，你被宣告为无罪，这个是称义，就是说你本来是有罪的，然后法律经过审判以后，你本来是被控告有罪的，法律经过审判以后宣告你无罪，所以这个就是称义。那么其实称义在这个圣经之中所要表明的一个是，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称义这个词一般被用的时候，它都是一个被动语态，被称义，被谁称义？被神称义。那么称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称义就是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人都是罪人的话，没有义人，我们所有都是罪人，那么在我们称义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站立，或者说我们恢复了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像是在这个伊甸园中，这个亚当和夏娃能够在神的面前走动一样，就是他们能够面对面的见神，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来的呢？那么这就跟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有关系。就是说我们人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被称义的人，那么这个是通过这个人的信，这是神所设定的人得拯救的方法。所以人得拯救，他这里讲到，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称义，就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可以通过我们做什么，通过我们行律法也好，行律法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就是表明我们按照即使是 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完全的律法来做，我们都没有办法。那我们其实所代表的是我们人靠着自己所有一切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被神称义，或者说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面对面的见神，那么唯有通过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是在这个十六节哈，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排比，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它绕，也就是跟这有关系。他把这一件事情他讲了三遍，就是首先他是讲，他说既知道，他说既知道是什么呢？啊，其实我们要先把这个十五节我再提一下哈，我们的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保罗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先不讲这个外邦人，我们就讲犹太人，我们认为自己是有律法的人，不像他们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罪人，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人称义是不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他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他这里前面只是一个一个这样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我们有律法的，我们都知道人称义不是行律法，不是因行律法。然后他为了要表明这一点，他就把他设了三个这样的一个层次哈。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所以这好像一个普遍的真理。然后第二点，第二次讲这个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用到了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用了 personal 的这样的一个 term。他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最后他再一次强调，这时候他用了一个这个 universal 的 term， 就是说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他是用一个负面开始，又用一个负面结束，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然后呢凡有血气的没有人因信律法称义。其实他在这里反复要强调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行律法称义，我们只能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他就要表明的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然后在这里，在这个就是十七到十八节呢，他就其实可以说是因信称义教义的运用。他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来运用的话呢，最后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得到你要如果要是按照彼得或者说按照这个犹太主义者他们的结论的话，你会得到一个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的话，你会得到一个很荒谬的结论，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十七页上的所讲的，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且人就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他说如果我们已经是在这个寻求在基督里称义的话，但最后我们的结果还是罪人，那么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是基督叫我们犯罪的？他是用一个这样的逻辑来推，那如果你们觉得在基督里还不够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呢？然后他用一个很强烈的否定，他说断乎不可。然后十八节更是讲到什么样的人才是犯罪的人呢？是素来所拆毁的楼重新建造，就是说所拆毁的是什么？是因行律法称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其实他已经拆毁了。如果我现在又回到这个老的体系，行律法而称义的体系的话，那我其实就证明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了。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的逻辑哈。快一点走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在讲完这些之后呢，然后使徒保罗这时候如果我们说 啊，在前面的这个章节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讲的是因信称义的教义的话，其实在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开始是一个因信称义的生命。那么这里就是说，他要具体解释为什么因信称义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救法或者是拯救之路哈。他就讲到，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那么这里我们就先看这个向律法死。向律法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向律法死其实有两重的意思，一个呢是因着律法我们死了，所以他说是因律法我们就死了。那因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通过这个律法已经被神审判了，通过律法审判了，所以被定为有罪，被判处了死刑，而且被执行了死刑。那么这个死刑是如何被执行的呢？其实这个死刑是被执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因着律法死，是因着律法死的。虽然基督是没有犯罪，他没有罪，但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他这个死是因着律法被判处了死刑，并且被执行了死刑。这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是他付了这个罪的代价，被律法审判。然后第二个意义呢，其实是讲到，就是说我因着律法，我就向律法死了，或者说他要讲的是我已经死了，这时候，所以就着律法的要求和作用而言，因为律法它的一个主要的用途就是审判，那么因着律法的要求和作用而言，对于我来讲他已经不能够再管我了，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死了的人。所以这里他其实运用了一个法律的公理，我们说是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原理，就是说法律管人只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再一次重申这个观点哈，而对于那些死了的人就不再起作用了。所以比如说一些个案子，如果这个人已经死了，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宣判了，因为法律不能管这个死的人，他已经死了，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宣判。所以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在这里使徒保罗用的就是这个公理。他说等于是法律管人的时候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所以死了的人是不再起作用的。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哎，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然后我这样的人才可以向神活着。只有被律法执行了死刑的人，只有不再被律法定罪威胁之下的人才可以向神活着。那么向神活着其实就是救赎的结果，那么这个救赎的结果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得救的开始，我们得救的结果其实也是我们成圣的开始。那么我们的救恩其实就是由死而生的，就是从死而得生。那么这个救恩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真的是很 amazing， 让人意想不到，就是人神救人竟然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哈，是从死而得生。所以我们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成圣也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没有可夸的功劳。然后在这个二十节呢，其实他就开始讲为什么是这样。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这个同钉十字架其实想指的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是一个联合。我们知道因着信我们是怎么样去与基督联合呢？那就是通过信。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那就神就把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那么这时候发生在基督身上的所有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 就是基督钉了十字架，那就像是我也钉了十字架一样。所以这是跨越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就是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通过信，所以我们只要信基督啊，那我们就跟他有一个联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啊原文中，在信基督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那个介词信入基督，就是因为你通过信的话，那么你跟基督就有一个联合，那么他所发生的一切，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像是发生在你身上一样。所以这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联合的结果。联合的结果呢，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里有一个就是说很有意思的这个词哈，那使徒保罗他有时候会用，他会这样讲，在基督里，但是在这里他没有用这个词，他用的是什么？是基督在我里面。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为什么不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现在活着的不是在我，我乃是在基督里面活着。所以你发现就是说是在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哈，这两个，一个是跟这个救恩有关，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是跟我们的成圣有关。比如说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讲到，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在基督里着重讲的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得救的人的身份和地位。然后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一节也讲到，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所以你只要在基督里，你就不被定罪，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经历了这个死亡。那么在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也讲到，神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连神的这个整个的拣选的工作也都是在基督里实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基督里我们得新的，我们得救恩和新的身份与地位。那么当他要在讲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是讲我们的成圣，那就是说我们一个得救的人，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呢？因为这时候其实我们靠的这个力量的源泉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是在想到这个就是说是葡萄树与枝子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的比喻中，你就能够更清楚的理解，就是说是救恩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我们只要是信基督得了救恩，得了拯救，然后我们就跟基督没有关系了，所以下面就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了，不是的。那么这个救恩其实它包括我们的得救和我们的成圣和我们最后的得荣耀。那么在整个的这一个的过程之中，我们靠的一直是基督。那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靠的是什么？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其实这个也就是在加拉太书的五到六章，其实他才具体讲，他在这里他只是把这个提出来，他没有展开。在五到六章，在这个就是说是你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之中，然后他就会讲到，哎，圣灵，你要按照圣灵的这个一个引导来生活，你不要按照这个肉体情欲的引导来生活，肉体情欲给你引导的是死，那么圣灵给引导的就是生。那么其实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是在后面他会更详细的讲的，这个是在最后的两章里面更详细的讲的内容。然后他说，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如果 如果义是借着律法得的，他说基督就是白白的死了。所以说在救恩的方式与途径上，律法靠律法还是靠基督，这个是彼此相敌，也是无法融合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二选一，你或者是靠律法称义，或者是靠基督称义，这两者无法调和，你没有办法就两样都要，所以你不存在基督加律法或者基督加割礼。如果你要靠律法，你就失去了基督，就是这样。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就讲到，你会最后你会怎样，你会从恩典中坠落。所以五章四节他就直接这样讲，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的。那你要靠律法，你就不再享受到主的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哈。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哎，如果是律法的方法能让人得救的话，那基督就不必死。其实他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其实彼得在这个餐桌上的退缩，是暴露了一个关于福音本质的危机，然后保罗呢就借着回应这场危机，在这个就是说是在圣经之中首次阐明全书的这个核心内容，人称义完全是本乎恩典，借着信心而不是借着遵行律法，然后得到救恩的信徒与基督联合，因此这样的新生命他也不靠这个律法来维持，而是靠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这个就是整个的使徒保罗他对这一个事件的，就是说是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一个安提阿事件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的整个的解释，用这个就是说是用一个论证的方法把它来解释清楚哈。所以今天我可能时间是还是有点不够哈，我后面其实有一个题目，如果你们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哈。其实我想设计一个这样的题目，我是想让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训练哈，做一个判断，什么是律法的行为，什么是合乎圣经的这个一个要求。因为如果你在这个上面不太清楚的话，有时候你经常会把这个就是说合乎圣经的牧羊考虑，你认为是律法主义，但有时候那个真的律法主义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反倒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过程之中，我们来逐步的学习，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上面能够成熟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这个就不讨论了哈。但是我只想大概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设计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牧师，这不是我们教会哈，但这是一个但这是真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我在外面就是说我听弟兄姐妹跟我们解释他们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本来是要有这个教讲台的服事，然后他牧师就说如果你没有固定十一奉献的话，你就不要讲到了。那么这个就是说这句话其实它有可能是就是说关乎从这个合乎圣经的牧羊的考虑，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讲道的人的话，你要跟别人去教导的话，你必须得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你这个也是就是圣经中一直对这些长老对这些执事他们的要求，所以你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这个牧师是说就是说是这是一个条件，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条件，如果你讲到的话你必须做到这个，那么我为了要讲到所以我才去做到这个。其实这个呢，那你要这样讲的话呢，你就有可能是律法主义的倾向，因为如果你要是这样用这个条件来设定谁可以讲到谁不可以讲到的话， 那你这个条件可以随便加。如果你祷告每天没有到半小时以上，你不可以讲道；如果你每天祷告没有到一小时以上，你不可以讲道。所以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所以就是同样的一个要求，那看他最后的这个动机和最后的背景，可能最后会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就是说是不反映出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倾向，你是律法主义还是按照圣经要求来就是说是去督促人能够在这个生命中活出来。所以这有时候这条线呢是比较微妙的。好的，那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我觉得也比较重要哈，所以我就想我们别的就先放一放哈，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在这个课后把一些问题，如果你在群里的话你提出来。所以如果是关于下一课的内容呢，我一般不会先回答，我会等到这个课讲完以后再回答，我不做剧透哈。OK， 好的，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有问题或者说是补充，也欢迎在群里面就是说有留言哈。好，我们今天做一个祷告。